原因是因为我们太吵。
喵呜！
嗨嗨，晚上好，我是维君，今天要来讲讲旅游日记。那我的旅游日记，我想要先来讲讲我跟我奶奶，就我带我奶奶第一次出去自助行的冲绳。那会选择冲绳的原因很简单，因为第一点，我奶奶高龄七八十岁，然后就是冲绳可以自驾。那冲绳去很多地方也很方便，因为从最底到最远开车慢慢开能五六个小时都还是会到的，所以就想说选择冲绳。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冲绳的环境跟台湾比较像，所以我觉得我奶奶应该比较能接受。对，然后综合以上几点呢，我就带着奶奶以及我妈啊，我舅啊，我姐啊，我姐的朋友啊，然后八个人，我们那团八个人也超多人的，然后就一起去。然后我也算是第一次排自助行，因为冲绳我也没去过，所以那也算是排得很心惊胆战，因为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好啦，然后我们就去了之后，我第一个我们的住宿就是住宿是用那个 Airbnb， 然后那时候日本 Airbnb 还游走在合法边缘，所以我们就租到了就是一整间的房子，一个非常小的巷子里面，小到基本上没办法停什么车，然后这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经验。然后那个去到那边没办法停车，然后空间很小，但是它就是一个类似老宅这样子，然后好像是大陆人管理的。然后因为后来我们有跟他接洽到，就是管理的那个女生接洽到，原因是因为我们太吵。接下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太吵，因为我妈跟我阿妈讲话太大声，就整个因为旁边都是就是游走在合法那个时候，旁边当然全都是住宅，就真民宿那种，真的借你住那种民宿，然后就我们讲话太大声，而且因为我们出去玩，他们回来都九点过后，然后你知道那种住宅区，日本住宅区九点过后哪有什么声音啊，那就只有整个就只有我们最吵，那我们就会被邻居投诉，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经验。好啦，而且我不管怎么跟我妈跟我奶奶说叫他们小声一点，他们还没有办法理解，所以直到第二天还是第三天，那个管理的小姐来跟我投诉，然后我才知道说真的好必须要好好的跟我的家人们讲讲这个东西。对，然后也因为来就是真的来投诉，我妈吓到，然后才终于讲好要小声。好，然后我们的经验是，我们那一次是搭黄航啦，然后我们坐班机是坐晚下午的班机，所以晚上到。然后我就想说，第一天到应该不需要去租汽车，然后因为怕大家都很累。然后我就想说可以在民宿附近走走，结果就是那民宿附近我就说就是非常非常非常住宅区里面巷子的巷子里面，所以也附近也没什么，就是超商而已，那当然大家都喜欢超商。然后我就跟我就说不然我们去吃牛排。因为有一家牛排店我始终排不进去，但是我很想吃，因为它就是大家就是非常有名的捷克牛排馆，而且他开到很晚，就是你知道日本很难得有开到很晚的店，然后他开到很晚，然后就想说不行，我一定要去吃啊，你懂吗？就是我一定要去吃，然后我就跟我舅说我们去吃，然后我姐他们就不要，好，我们就三个人一起去吃。然后我觉得冲绳还有个好处，就是他们的计程车费用没有那么贵，所以我们就搭计程车去。然后我就一开始还很担心，我就说没关系，计程车钱我出，然后我们就去了。然后捷克牛排馆不愧是一家非常历史悠久且平价的牛排馆，真的人很多，我们在那边等了20到30分钟吧，但是里面很有特色，就是里面有各种摆的那种怀旧的东西，然后它的招牌就是写的 Jack's Steak House。 然后我记得我当初去跟那个计程车司机说我们要去牛排馆，我还给他看那个 Google Map， 他还看不懂，然后我就那个 那种日式英文说 Jackie's Steak， 然后他才听得懂，对，因为很有名。然后去到那边，我记得应该去到那边的时候已经10点11点了吧，然后还是很人很多，而且很多都是观光客啦，就是观光客都去那边排队，然后我们就进去里面排队。然后他很可爱，他里面就会有一个就是牌子写说要等多久，然后我们他就说大概等20几分钟，然后我们就填，然后就真的等20几分钟，这个等待时间也蛮厉害的。嗯，对，然后我们就进去，我就进去里面写那个后卫单，写完之后就出来，这样，然后就开始等，然后进去之后就开始点餐。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的点餐啊，就是有很多，因为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肉品嘛，然后我就毫不犹豫的点那个最大块，就是因为都写日文啊，我是后来才发现有中文的 menu， 所以那时候我们看日文的时候我就写说哦，这个是辣具的，然后250克，好，点着，超好笑的，然后觉得我很好笑。然后我先生煎的好像是点那个汉堡排，因为听说他们汉堡排很好吃，然后我们就点了。点了之后发现说，国外的就是日本的牛排跟台湾牛排真的差很多。日本的牛排是给你那个铁板，然后可能会再给你面包跟那个意大利面，对，或者是给你饭，就让你选。所以我觉得差很多，这就是我们第一次去发现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台湾东西就是给你面，你没有得选择，然后他们就是可以有这两个这样子。然后去吃的时候就觉得超好吃的，然后觉得我姐还没去到，太可惜了。我一回去宿舍，我一回去民宿，我就跟我姐说，你知道吗，那牛排超好吃的，而且老实说也没有到非常贵。然后她就说啊，真的假的，我没有去吃到的。然后就对，那我姐，对，我姐就是这样子。然后她就觉得说我好万恶，怎么可以这样子，就是让她想吃吃不到。我就跟她说你自己不来的，对，我和我姐之间就是都这样，很好笑。然后我就那一天就很心满意足吃到我想要吃的牛排，然后就回去了。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就想说啊，那牛排都吃到了，第二天呢就是要去开车前往我们要去的地方。然后我们就早上8点，因为我们租的是那个 Times Car， 然后我们早上8点就到它。我是到那霸市那一间，就是在国际通的那一间，然后要去跟他租车。然后就遇到一个事情，就是那个服务员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硬就在那边等很久，然后他反而先服务后面那个客人。因为我们8点就去那边，然后跟我说8点半才能，那我就想说好，不然就等等等等等，到最后我就发现说不对，为什么他先服务后面的客人。然后我就超不爽的，我就跟他说，我还用日英这样穿插，因为那个时候日文没有很好，对，英文还是主要。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在这里等很久了哦，为什么还不是我们？然后开始那个小姐态度还很差，就说什么你们是要珍珠车吗？你们要加上啊？然后后来好像不知道是主管还是怎样出来看到，因为可能是因为那个小姐，我印象中不，我不管那个印象中，反正就那个小姐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那边对我们很凶。然后后来好像是另外一个人，不知道是主管还是怎样看到我们，就是真的在里面等很久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你们不是等很久了吗，怎么还没有弄？然后才跟那个说他已经等很久，然后就 拉去旁边，然后那样子不知道他们讲了什么，然后之后就帮我们弄。然后我在想或许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那一天原本我只是租一台小台的车子，就有没有然后帮我换一台很大台的。我自己是觉得跟我当初租的有出入啦，对啊，然后就好就租到一台大台，对。然后我们在租车的时候遇到这个情况，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有特别就是跟我们就是特别跟店员讲说一个东西，就是这件事情一定要讲，就是去日本租车一定要记得，就虽然会贵很多，但是一定要保那个安心补偿，就是 安心补偿就是最高级的那个保险，就是你只要保那个，虽然一天可能会很贵，但你只要保那个，发生任何事情，他们就是会帮你处理，你就不用付任何钱。所以这个一定要保，因为如果没有保的话，我说你在国外发生任何事情，真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你。对啊，就是尤其是如果像我那个时候日文不好，我只能够用英文沟通。老实说，很多东西也是没有办法沟通的非常的清楚的，所以这一点要先讲。好，再跳回就是好玩的事情。那他就给我们非常大台的车，然后我不得不说呢，虽然说我没有所谓右驾或者是左驾的困扰，但是我有飙车，因为有没有飙车，是日本人开车真的很慢，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跟车系统，然后他们开车真的很慢，然后那个冲绳的那个巷子就是道路又很小条，然后他给我们的那一台车就是因为又比较大台，然后所以我又算不准那个车身的距离，然后原本就是我先生在那儿开，然后换我开，然后我开的时候就发生一个就是我想要就是冲上去的地方，就是还没有冲，就是要这样子续过去嘛，然后就续过去的时候，我就不小心算到右边的距离，没算到左边的距离，然后那个镜子有没有那个后照镜？不是后照镜，讲什么？反正就是镜，就是旁边的那个镜子，语无伦次的撞到当地日本停在路边的车。老实说，我也没有仔细去看，他那个倒是违停啊，但是就不小心撞到了。超大声的，然后就啪，然后就这样撞过去，然后我还有吓到，还想说发生什么事，怎么突然有那么大声的声音，然后我就笑笑的，我就说没事没事没事，那个镜子，对方镜子也没断掉，我的镜子也没断掉，没事，开走了，就是，对，我就这样没这回事就。真的很可怕啊，对，然后我后来会不敢开车，不是因为我不会开车，也不是因为右驾左驾的问题，我是因为我不小心撞人家，然后就是我不小心撞人家的颈子，然后还给他做这种事的。但是真的没有什么问题啦，因为连我自己我方的就是车子啊的那个镜子，对，都没有事情，所以没事哦。对，然后就这是我自己发生的事情。然后如果说要讲开车还有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因为我们那一天开车真的大家不知道是真的是日本开车太慢呢，还是真的是太累了呢，可是明明就已经睡一天怎么还累。我记得我和我姐就是我们一路开到最最最上面，就是我们要去那个边户家那边，边户峡那边，然后就一路开到最上面去。然后我先生和我姐，我姐是真的有开车开到一半，然后听说差点睡着，对，还是已经睡着不知道，因为我没在那个车子里面。但是因为后来我们停在那个超商那边，就是小坐休息，因为大家都很累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讲，然后才知道说要开刀睡着，真的很可怕。然后因为我男友那个时候也是开着开着开着，然后也是差点睡着，然后就后来才会在超商休息吃个冰，然后再换我开。然后我也是开开开就觉得哦，真好想睡，因为前面他们车子真的开超慢的啦，就是40，跟我开玩笑嘛，我都可以这样飙过去，不小心撞到镜子，因为我说40，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忍得下去？所以我也开到快睡着，好笑。就是因为冲绳有一大段有高速公路，过了那一段之后，你要一直往北上开，就是一般道路，然后就真的你前面有车子，你就是很痛苦。对，然后我们就这样子，这也是一个非常惊险的，在这边提醒各位，绝对不要开车睡着，超级危险。现在有那个跟车系统，应该就好很多了，但是真的是那个年代没有，真的是很可怕。太可怕了。好，然后我就去到了最北边，然后超漂亮的，因为北边的那个边户峡，它上面就会写着说冲绳岛最北边的地方，然 然后它有一个特色石头啦，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去，它叫做孙悟空石，就是那个石头就是跟一般的石头不一样，它就是我觉得看起来就是灰灰的，然后因为一般的石头不就是那圆的圆弧的吗，然后因为都会被冲刷是圆弧的，可是那边就是那边的石头就是会有不同的形状，然后就很漂亮，然后我们就去那边踏踏青。然后我还记得，因为那算是我们的第一站行程嘛，然后去到那边就有一个小小的店铺，然后那个店铺就是有在卖一些吃的跟冰淇淋，然后所以我就立马点了两三球的那个 Blue Seal 的冰淇淋，然后就吃的超开心。我在冲绳的每一天，只要有刨冰有冰淇淋，我就是给他吃。因为冲绳的物价，我说真的很便宜，就是跟东京比起来真的便宜太多，然后都哦吃就是吃就对了。对，然后就买了冰淇淋来吃啊，然后看看海呀、啊，然后觉得很漂亮啊，然后我们就回去了。我记得第一天的行程好像都是这样子的、欸，我后来想一想，真的是很可怕。对，就是。这种行程现在想想真的有点累，可是那毕竟还算是比较年轻时候去的哦，现在可能就会觉得说，其实我那一次去我舅舅跟我说他觉得我行程排太紧，然后我想说没办法，我是年轻人你懂吗，而且我已经尽量没排那么紧了，但这也是一个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学习经验，因为我第二次带我奶奶出去我就没排那么紧，我都超松，就真的是完全的乐活，大家想要干嘛都没问题，所以那一次去好像有比较开心，虽然后面还是出了一点问题，但是很开心，没有那么累啦。对，然后我想要讲一下那个关于日本导航，对，因为在冲绳那边啊，导航这个东西啊，其实我们也是搞了很久，然后最后就是可以简单的讲一下，就是其实我觉得最方便的方式是用店家的电话，只要 Google Map 上有店家电话按下去，他就会帮你导过去，不然就是用 Map Call 是更精准的，但是其实店家的电话是最方便的，那这边就再补充一下。好，那我们就是第一天就去边户家，就跑到最北边。其实我那一次去就是一边去一边修正我的行程，因为就如大家刚刚听到我讲，就是因为很多东西真的第一次去，我也是第一次去，所以我其实也不太清楚，就是大概那个行程，因为 Google 面上可能会跟你说哦两小时，可是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啊，我们开了三小时，还开到差点睡着，所以就还是要以现场为主，所以就是一边调行程，然后后来呢，我们就是去到边户下之后，我就想说，其实我有排几个点呐、啊，但是最后我就想说啊，不然就直接去那个中部有一个点叫做那个万座毛象鼻石，对，这个点应该如果去过冲绳，应该很多人都去过，就是那个石头，就是很像是象鼻这样，对，就很像我们那个绿岛那个哈巴狗跟美人鱼那种感觉，跟那个女王头，就是石头很特别这样，然后水很清澈，然后珊瑚礁很漂亮。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又有发生事情，很厉害吧？其实真的出去玩，只要人很多一起出去玩，就会发生很多很好玩的事情。然后因为我就想说，按照那个时间点，因为我们到那个边户下的时候已经是12点，然后我下来吃饭。哦，对了，我觉得吃饭，对，吃这个饭也可以讲。我来讲一下，那个吃饭也是很神奇。原本呢，我想要带大家去吃的那个饭呢没有开，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因为大家都饿了，而且我记得我们离开的时候可能已经是1点啊2点吧，那就怎么办。然后老实说，冲绳在那个时期啊，冲绳北部有很多的景点 Google Map 上是没有的，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到底该怎么办，这件事我已经讲三遍了，那结果我就在开车，因为我开车上去的时候就有发现，但是我在开车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很大间的一个地方，然后好像有卖吃的，我就跟我后面的，因为我们是先开，我就跟后面的那台车说不然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了，就在这里吃，然后我才知道说就是他们那个就是有点像是我们的休息站， 但他们是国岛的休息站，就是很像我们的台极线，比方说台一线旁边会有个大的一个休息站那种感觉，可是不是高速公路上的，就是你骑机车也到了那一种。然后就发现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就进去里面吃饭，然后再来是先吃饭，然后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建筑物，然后旁边有一个小小间的一个食堂，就看到这个食堂就好进去吃。然后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隐藏景点吧，因为好像因为这间店也有，因为这间店有被 Google Map 登录，但是这个景点没有被 Google Map 登录。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可能要以现在为主，但是那个时间点我们是没有的。然后我就想着去那边吃，然后那是一家卖着，因为冲绳的阿古猪很有名，所以他好像是卖他们的就是当地的猪啦，对，然后的一些料理。然后我记得里面就有很多东西，就是那种很像那种学生食堂，然后会有那种比方说什么烧肉定食啊，猪肉冻啊，或者是咖喱，猪肉咖喱啊等等的，那一样就是要投那个机器，然后拿那个票券给柜台，他们就会帮你做。然后因为我还有我阿嬷，然后我阿嬷很挑食，我阿嬷是非常挑食的阿嬷。我不知道大家的阿嬷会不会这么挑食，但我阿嬷很挑食，所以我们全家人就把它点啦、但他吃不完是交给我妈吃。基本上就是出去就是我阿嬷都是给我妈照顾啦，对。然后我好像就点了牛肉的定食，然后我先生是点的猪排咖喱这样。然后他就说这是学生食堂嘛，所以就是你有什么一些餐具什么就自己拿，对，然后就自己拿。哦对了，这个都是很早之前的，对，现在看到是2017、2018的事情了嘛，对，所以就没有什么就是疫情的关系。那我们就拿着餐具，然后拿餐券给人家，然后来的时候就发现它真的就像学生餐厅一样，因为非常大一份，非常，然后很好吃，但问题是吃不完。超大一份的，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饭都装很大一碗，然后就简单来说就是吃不太完，很好吃，就是一整盘的牛肉，然后炒豆芽菜，然后跟一碗汤，跟一碗很大碗的饭，很好吃，但是吃不完。然后我先生是咖喱嘛，然后就是猪肉咖喱，然后也是一个很大一个饭，然后跟咖喱，然后吃不完。然后我记得，因为他们有一些特色的东西，一个是那个。就是他们冲绳那种豆芽菜饭吧，还是面忘记，就是豆芽菜底很高，然后会有一些猪肉之类的，然后就是下面应该是面吧，就是豆芽菜面这样子，然后就是好像是特色，然后我妈就有点，对，然后就印象中就是一个蛮特别的经验，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没想到，我觉得突然就是我都很常那种突然看到这个点，因为毕竟我是算是这一整个出游的人的主办者，所以有任何事就很像导游，你知道，就有任何事情就是一定是问我。然后你知道我也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啊，我都要临机想说，这个行程要改，这个行程不改，然后怎么去之类的。而且老实说，他们的导航做的也不是很好，我记得有一次还导到迷路。对，就是自助游就是这种很多东西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因为它是国道旁边，国道休息站旁边的一个小小的景点，小小的一些食堂嘛，所以我们吃完饭之后我们就去逛，然后那个里面就有很多类似农产品，就很像是休息农场，那农场好奇怪啊，就是会卖各种名产啊伴手礼，然后更旁边还有小摊贩。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太早去，因为12点小摊贩还没开，所以就没有再去吃什么小摊贩。而且重点是因为也很饱，然后又便宜又很饱，对。然后我们就去里面逛，然后它就有很多那种，冲绳的那种狮子，跟台湾很像的风狮爷，对。我忘记冲绳的狮子叫什么了。然后琉球风狮，对，琉球风狮爷。然后我们什么三味蟹，还有就是他们特色的鸟。 我不知道那个鸟是什么，就黑色的，然后斑有那个白色的斑点，可能就是他们的名产啊。然后好像是国头村啄木鸟这样子，然后就很漂亮。我印象中我有没有买东西啊，我会习惯就是买一些东西，买一些纪念品，但是那一次去到底有没有买我有点忘记了，应该是有啦，但是我也忘记我买什么。但是我印象很深刻，我买了糖果，我买了琉球特别的味觉糖，我因为我很喜欢吃味觉糖，所以我就买这个。对，然后就这样子，很特别的店。然后我记得我妈买了很多东西，她就是到处买，对，很可怕。然后之后就是来到我说的就是万座猫这边，对，我老是想不起万座猫。然后就是因为中间要吃饭嘛，要逛那个景点，要过了两三个小时。然后我们从北边又下来中部，又花了一点时间，所以到万座猫刚好是看夕阳的时候，这就拍拍不错吧。所以我们就去万座猫看夕阳，待了好像也是快一小时吧，因为我们好像是快要下山的时候到，然后我们就等到它下山。然后我先说万座猫那边很偏僻，它就是一个非常小径那种感觉啊，也没有特别，就是没有特别的什么路灯啊什么，所以在这边强制建议就是太阳下山之前就可以先回家了，不然那边真的很暗。因为我们是待到快就是快下山嘛，然后还有一点点余光，就发现那边没有灯耶，超暗的，超可怕的。所以如果要去那边看夕阳，就是最好不要整个天暗再回去，不然有点可怕。对，因为那边的路也是就是很原始啊。然后所以就是我们要去到那边，那那边其实真的除了去那边看的观光客啊，都是情侣啊，没看戏啊，其实那边我觉得算是没有特别规划。然后有流浪猫，很多只流浪猫，然后就有旁边就有店家就是会卖那个一样就是一些名产，就是主要就是风狮爷啦，对啊，然后还有扭蛋之类的。然后就扭，我都会去扭他们那个特色扭蛋，我忘记我扭到什么，应该都被我收藏起来了。然后到那边之后呢，我们就是走，我记得还要走一段路，然后还走到，然后它其实是让你走到那个它的上面，就是那个象牙的那个上面，有一个地方是你走到那边去，你可以爬那个象牙，但是你也可以走到它上面去。然后老实说，就是我就说它的路比较原始，所以我是建议大家要注意脚边，对，因为它有小水沟，它旁边道路有做小水沟，所以因为它有小水沟做那个凹进去的地方，所以我记得我就第一天在那边扭到脚了。天哪，就是因为我就很开心，然后拍照干嘛，然后就没有注意到，然后我就直接扭到脚了。就第一天呢，真的是吼，然后扭到脚之后呢，就去买那个贴布把它贴着，然后因为日本的贴布很有效嘛，所以我就是说好很多啊，因为也后来几天也没有肿起来或怎样，就是都可以正常走，所以应该是还好，只是这点就要注意，就是那个水沟怕会跌倒这样子。然后我刚刚不是说很多流浪猫吗？然后先生捡男友就拍了一堆流浪猫的照片，对来说那个比较重要。对，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待了很久，待到夕阳结束，拍了几张照片，很漂亮。然后之后呢，我们就是我的最后一个景点，就是冲绳最热闹的地方是在国际通嘛，但是冲绳市跟国际通其实有一段距离，然后我就想说我想要每个地方都可以走过去看看，所以我就带他们去冲绳市有一家开灯寿司回转寿司店。然后因为它跟章寿司那个不同，章寿司是拿了的就是一盘多少就多少，或者是寿司量就是就标明的很清楚，但是这家是比较算是比较那种没有所谓的平板啊什么，你就是自己点用写的，这样就是比较当地啦。然后我们就进去里面，然后就有吃很多生鱼片，就是 而且其实老实说就是也比较贵，就不得不说也有比较贵，可是就是它多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给你。然后我们就吃了很多，然后有特别的，比方说鲑鱼上腹啊，不是鲑鱼上腹，是鲔鱼上腹啊之类的。然后还有唐扬鸡翅固定，就是有炸鸡翅，然后日本炸鸡翅好好吃哦。我印象中炸鸡翅超好吃的，然后因为我奶奶刚好很喜欢吃鸡翅，所以她好像就吃了两三盘吧。对啊，就是一直点，然后就吃了两三盘这样子。然后我记得那一餐花了，应该也是蛮贵的吧？我和虫是吃了1000多吧？对啊，虽然那餐好像是我妈买单，但是好像也是吃了1000多。然后还有那种炙烧牛肉就很好吃。总之那家是比较在地的店，然后我们是填单子，然后给师傅，然后他们会给我们。但是因为他们可能也蛮多观光客去的，因为我有找到，好像印象中也有人就是提到过吧，就是也有人写过文章。所以就是我们那一次去吃的时候，我是觉得，算是因为小时候很多东西还是没吃到，因为我那时候日文还没有很好，所以有些东西可能因为他们会有很多特色，比方说今日限定海产，然后我都会看到很多人会吃，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就只能点在 menu 上。你知道 menu 上就很滋滋滑，就一些特色都没办法吃到，所以就蛮可惜。除了这点之外，其他我就觉得很好吃。对，然后就结束了这样一天的行程。我记得我好像那一天结束之后，那天算是比较早回去的。我好像还有带大家去那个超商还是大型的那种，原本是他们是说他们想要去那个国际通，因为我们住的地方离国际通很近，然后其实如果就是搭一台计程车几个人一起去就可以，可是最好像也没有去，印象中大家好像说想要出去玩还是早早就睡了。对，那就是我这第一二天的行程。然后老实说就是旅游的趣事有很多趣事嘛，现在还好。大概讲一下去哪里玩，然后介绍一下。然后我不知道就大家喜不喜欢这种模式，就是听我讲一讲去国外旅游的经验。然后说因为我都是那个主事者，所以我的很多那个想法啊等等的，就是说不定还有很多好玩的事情，但是因为我都会太专注在怎么让大家玩得开心，然后排行程等等的，确实有的时候这是主办者的一些算是一个小缺点啊。但是如果看到大家都可以玩得很开心，那当然是最好的。对哦，对了，我想到最后分享一个隐藏景点，我们去吃完午餐之后，我们还有去一个地方啦。对啦，我想到了，就是我们有去一个地方叫做禁地公园。那这个地方我是怎么找到的呢？这个地方是我在 Google Map 上找到的。就我当时在 Google Map 上就是在那边翻啊，看哪里有那种市场景点啊，然后翻到这边有一个公园的这一片海很漂亮耶，然后就想说这一片海如果有时间就可以去。后来我就跟我舅他们说，然后他们就说看起来很漂亮耶，那我们要去，然后我们就去了，是一个很漂亮的海滩，然后确实是当地景点，因为我们去到那边就有看到就是有人有家庭有日本家庭在那边就是那叫什么野餐。对，虽然很热，他们野餐我就蛮生气的。对，然后就去到那边，然后很漂亮，它因为它是白色的沙滩，然后它的水质就是干净到我们走在那个，因为它是有点类似我们的那种河岸边嘛，然后不是我们的河堤边，我们都会坐那种会那种斜坡下去，然后就可以去沙滩上面走，然后它就是干净到连上面的路都有寄居蟹，就是你走下去之后到处都是寄居蟹，然后就很漂亮。但是它因为是珊瑚礁沙，应该这样讲，就是珊瑚礁的，所以它很刮脚，所以在这边提醒如果想要去那个地方，记得就是要穿那个好走的拖鞋，或者是专门就是要穿，不要被划到，就是不要被弄到，要穿不要被割到的鞋子， 因为我们在那边有想说要下去，但真的很割了，所以后来就没有下去，就是玩水啦，但是很漂亮。然后那边，那边不是私人的沙滩，但是走到旁边去，它有一个专门的教堂。然后那个教堂去公面上查，它是可以给人家办婚礼，所以还有类似像是说，你可以在那边办婚礼，然后旁边就有类似度假村，然后度假村那边就有所谓私人海滩，然后那边海滩就是有整理的，所以就可以下去。然后我们就是有去那边走了大概半小时到一小时吧，对，然后就看看海，很漂亮。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回顾啊，就是那时候拍的照片，不知道为什么当天的海就那么蓝，可能那时候相机没那么好，所以拍起来还是有点黄黄的，然后也没那么蓝，就是天空也没那么蓝，有点可惜。但是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也真的是一个时尚景点，算是在地人去的吧，所以就推荐给大家，这是最后最后最后的一个小小的时尚景点啦。好。那我觉得冲绳就先这样子，那之后再继续讲下去。那如果想听更多，也可以留言告诉我。喜欢我的 podcast 也可以帮我按赞订阅，然后留言分享。就这样，下次见，拜拜。